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昨天在阁中审判的，愿你教会满足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在教会中都得以成全。主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蒙召加入你的教会，成为基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主得有你自己的旨意和心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满足、成全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也更看见主你还正在吸引、呼召、邀请更多的人要进入教会，进入加入基督这个身体，也更愿你自己的成就。愿主你去找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肢体，这些肢体应该让更多的人蒙恩得救，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您的缘故，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有顺服，有受教的心，你是知道我们在世上当如何行，在教会中我们当如何行，我们仰望你，求神你对我们的心，对我们讲话，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觉得今天是那个10月份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不知道。看了一年，马上快结束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时间就是这么一年一年的过去。那神的恩典，确实让我们能够长进。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去学会体会，那个神的心意，要成全和满足神的心意。那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反思，说我们这一年的得失成败。那作为教会，说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在神面前有反思，就我们这一年在神面前活得怎么样，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的。那我希望大家你现在就可以反思。那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在你的那个节目当中都有，叫做权威神国，就 All for His Kingdom， 就是那因为经文是凡我所行的，无论是什么，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教会，无论是粤语部、儿童部，还是我们英文部，都开展了很多那个积极的传福音的活动，配合这个教会的主题。那从那个年初提出这个主题，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愿望。那其实整个教会，特别是粤语部、英文部，那对我们国家有一个盼望也是，那就是希望。国语部呢，在新的一年里面呢，特别是在这个同工队伍的建设上，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进步。为什么？我们说那个传福音的就是大使命，就是相当于一个庄稼一样。那主要是前面说了，要收个庄稼都做工的人少。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国语部的一个现状。那我们现在还是权威神谷，那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预备工人的阶段，还没有说能够出去收庄稼。这么说，我们在过去一年，在这一年，今年我们没有传福音，不是，但是总体的那个状况啊，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在预备工人，需要那个工人从我们中间出来。那这也是我们这一年我们自己，或者是教会对我们公司的盼望。希望经过一年结束以后，在新的一年里面，2011年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同工队伍一样的，那么一个更有效的，或者更有力的来扩展我们的国度，或者来建立整个教会。那大家都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叫温迪，那她去到爱德华王子岛传福音。那前一段时间，那个她回来，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那边几个月的工作。那我们听了，看了她所给我们的报告的，心里面也是很受感触。那我自己知道是很受感触。那目前啊，她去上那么几个月，居然能够在那里开展一个事工，把一个教会一个初步的一个架构能够建立起来。那昨天我收到他的 email， 他也发 email 给我们，他们现在已经就把这个教会已经正式向政府注册，取名为那个叫 Providence Evangelical International Church， 那英文叫 Providence Evangelical International Church。 那 provider 是讲的那个神的供应 provide provider。那 evangelical 是讲那个福音的传福音的，后面都是 international church。那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的简写啊，就是 PEI Church。我想可能是为了迎合这个 PEI Church。但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有那个非常大的一个意象。Providence 它是强调那个神的预备、神的供应。那 Evangelical 是讲的这个传福音的，福音派的。那后面还有一个 International， 他们也写那个 Chinese Church。他讲的 International Church， 那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教会，他的那个眼光啊，胸怀是比较宽大的。他是强调是万民的那个是 International Church。那其实给我为他们很高兴呢，他们正式有这个自己教会名字，现在都在这个教会就成立了。那我们也相信，那他们也相信这是神的供应，这是神的预备，而且他们也相信在将来的日子里面，神会继续供应他们，预备他们，来让他们能够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万人，能够让神的旨意在这个教会里面成全。那我这问题怎么讲呢？他是他自己的个人的负担，就是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成为那个加拿大东部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中心和一个疏散点，所以他不是为了这个教会，他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成为那一片地区、那一片中国人的祝福。记得那里要把福音传出去，从大西洋那边传出去。对。那他后面我就感受我最深的一点呢，就是他很愿意，也很敢于把这个教会的事工托付给、交托给这些弟兄姐妹做。那么弟兄姐妹很多都是刚刚加入教会的，甚至很多都是非常就一点经验都没有的。那一方面可能是迫于他的那个现在的情形，因为他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的，那他需要同工呢跟他一起做，所以他一个人做不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工作就分给他下面的人做，甚至他回到埃蒙顿来。来跟我分享的工作的，他那边就没了，那他就告诉他们，他们必须自己做这做那做的事情，来维持这个教会的生活。那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也是一个提醒。那我自己来埃蒙顿二创华人基金会呢，也今年也是马上就是已经过了四年过了一周了，今天31号，我们是2006年10月23号来的。那我当时在听他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他这几个月，那我现在已经3年多了，他4年了，那是不是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教会的工作，我是不是有像他那样大胆甚至敢于的交托跟弟兄姐妹做呢？那我自己也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人家常常那个辛苦一个人坐在那个板凳，那我首先要承认不是我一个人在做。弟兄姐妹，在过去几年中，无论是对我自己、对我的家庭、对教国语事工，其实都有很多的付出、很多摆上。当然，我觉得我们缺乏的就是一个结构、一个架构，或者一个很紧密的、有效的一个同工的一个团队。那这是我想，这也是我在我想到那个今年快结束的时候，也是年初我们的愿望。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愿的手，那我就想到，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甚至在以后几周可能我们讲到的内容，那后来我去，这周我也整理那个，我的那个讲章啊，我上次大家知道我的电脑掉了，我所有的讲章都在我电脑里面，但是感谢神，我每周也有时候也把它打印出来，这都讲完了我就放在我的书架上，所以我也从来没去看。那全是这一周刚好有一点时间，我就把我所有的讲章，这四年讲章，就把它那个整理了一下，我放在那个活页夹里面。那其实，在2008年11月，就是2年前这个时候呢，那其实我讲了一系列的关于教会的那个讲章，到2008年11月，总共应该有4点还是5点，也是关于教会的。那不过那我去看那个讲章时，那一次系列讲章，我们特别讲到那个教会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或者教会属灵的一个身份。那我们讲到那个教会是蒙召的圣子， 就像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那里讲的，如果有圣经的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听你写信该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他是写信该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接下来他就解释了一下那个什么叫哥林多神的教会，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这里讲的教会的组成是蒙召的圣徒，那我们也讲的教会是主的殿，因为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记得圣灵的同在呢，我们就成了那个神居住的那个圣殿。那我们也讲的那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是我们常常经常讲反复强调的一个图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我们也讲的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这一节经文是我在那个蒙特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的建筑下面，它的那个地基上面，那个门口的地基上面就刻了这一节经文，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这是2008年十月那一系列的讲章，你如果有空你可以回去看，你可以到网上去听。那我就我回头想，我看了一系列讲章，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从属灵的、从神的角度来看教会。那接下来，从今天开始，接下来这几周啊，我就想讲教会在地上，神的托付给教会的使命，就是教会在地上当女性的那个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者说，前面我们讲的教会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要讲了教会该做什么？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来教会的人呢，你要知道教会该做什么，那以致你对教会有一个正确的期待。教会的身份，我们都决定了教会应该做什么。那在神的话语，我们透过圣经，特别是那个使徒行传，我们这接下来值得会讲使徒行传那个经文，看那个当时的初代的教会他们是怎么发展，他们是怎么做的，那来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第二个最主要的，我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你知道教会应该做什么，那我就希望你能够回应那个神对你的呼召，这个回敬上你应该敬本分。教会应该做什么？就是我能够在教会里面怎么参与，应该做什么？这是我想的这一段那个对这一系列那个讲道的一个意图。那也是这样，我们在新的一年，两位在明年呢，我们真的能够组成一个施工的团队，那个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那一同来扩展那个神的国度。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啊，是讲到那个教会的其实开始的。那教会开始的时候，就从他们开始，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其实很多讲教会的。讲教会都会回到这一段经文，就教会最初他们怎么开始的，那教会最初他们是怎么行的，那就是弟兄姐妹。那使徒行传第二章是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那个彼得讲了一篇道。那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是彼得讲了那篇道，众人对那篇道的一个回应，说那个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听见什么话？就是前面彼得讲这篇道。那彼得讲这篇道是用那个圣灵降临，彼得就被圣灵感动。那你看那个第14节，彼得和七个使徒就站起来，他说站起来，彼得讲这篇道是讲的什么？他内容就是要向当时听到的证明，就在不久前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为这个耶稣做见证，做复活的见证，而且更重要的不仅是复活了，神已经立他为基督，基督就是救主，神已经立他为基督。那这篇道就是这个内容。那这些众人听见彼得讲这篇道就觉得扎心了。他为什么觉得扎心呢？ 彼得不仅仅是指出说你们当时提到是你们借着挥洒自然的手将他钉上十字架，那他们可能会觉得扎心。彼得仿佛在指责他们的罪，你们把耶稣给钉死了，把神的儿子给钉死了，他们觉得扎心。但是这样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耶稣说的，彼得说的，这是在个36节，我们今天读的前面一节，说过去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些人听了这个道扎心，不是因为彼得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让他们扎心，当然他们也是很难过的，原因扎心的，因为你把神的儿子给钉死了，现在他们认识这是罪。但更重要的，他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让他们扎心。神已经立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主为基督了，那下面的人呢就会有回应的，因为你对面对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已经是基督，你的回应是什么？为主，那就是每个人应该归向他，为基督表示他是救主，那我每个人都应该呢接受他的拯救，那接受他拯救这一个前提说明你需要拯救，你有罪。那这就说他们问那个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第38节彼得就说，你们个人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这里彼得告诉他们怎么行呢，让他们要归向这位，归向这位基督。那那一天的结果是什么？那个是在那个41节，那一天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就那个教会在那一天一下就建立起来，一下就有一个3000人的教会。那这里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两点评论，但其实不是我最主要的。第一个就讲到那个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这里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其实有3点。第一点就是讲到那个教会是因为基督而有的，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教会是因为基督才有的。彼得在这篇讲道里面，他前面已经讲在第32节，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神让耶稣钉十字架，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那个教会的根基，这是那个福音的核心。人对这个事实做出回应，就是我们的悔改得救。那第36节说，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如果神对这个事实做出回应，接受耶稣为主，接受耶稣为救主，教会就开始产生。教会是因为基督而有，当人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做出回应的时候，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主的时候，教会就产生了。因为我发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人。因为现在有人信耶稣了，教会就存在了。这教会是因为基督而有，如果没有基督了就没有教会。那我昨天晚上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快5点钟左右了，我正在那个还在做菜，跟曹志芳做菜。突然呢，有两个年轻人来那个按门铃，我就出去回答。我刚开始其实因为那个油锅上还在做，我说我不想跟他讲话，但他没讲的，他说他刚说英文时我没听明白，他说他怎么办到那里？那我说怎么办到那里？我都没告诉我说我马上要去拜那个拜师，但是他说你家里有圣经吗？我说我家里有很多圣经啊，你要看。那刚好我就在门口的出门，我就拿一本圣经，我说这个就是我的圣经。说你相信圣经，我说我是相信圣经的。那他说你听到那个有高就是慢的吗？我说什么高的慢的？我说圣经里面没讲高的慢的。然后他就把那个圣经翻到，他翻到启示录第12章17节，启示录那个22章17节， 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那个生命的水就是永生的水啊。来，我讲，那我说是这样，就是那个圣灵，那圣灵我们知道说是神的灵，那个心腹，他说那个心腹是谁？他就讲到他是高的跟妈的。我说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解释，我说你这，我说我信，我说我们知道有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我始终没有明白那个那什么叫高的妈的。然后这个心腹呢，其实我们按照圣经里面一贯的这个字，我们叫做这是指教会。我刚讲，我说这个心腹就是讲信耶稣的人。那其实从整体来讲，信耶稣是个复数，这个心腹在那个原文里面就是个单数。那单数其实它是指的整体的教会，所有信耶稣的人形成那个教会，就是心腹。他们两个怎么跟你这样差的高的妈的？反正就是神娶了一个心腹，那我们如果神的儿女，那他就是我们的妈妈一样。那我当时觉得，我说这那点子肯定是错的，那我就想到了呢，但是后面说，说谁可以给你那个生命的水呢？他把认为那个圣灵和心腹可以给我们那个生命的水，那我说这错误，给我们生命的水只有耶稣，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教会和所谓的心腹也是为耶稣做见证。这里圣灵和心腹的说来，听见人也是说来，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把水跟人家喝。是圣灵吸引人感动人来归向耶稣，这些信耶稣的人你们教会的人也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水是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知道耶稣这里来，不是他把它讲成那个圣灵和心腹可以给人生命的水喝。所以说这个高的帽子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没有他你就没有生命的那个水。那这我就也感谢神，我马上就想到那个约翰一书第五章设计。那因为昨天下午我们也参加了那个苏珊跟信德爸爸的那个安息礼拜，那这里面也特别也读了这个经文，就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就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我这些经文谁也不会误解，我你刚才读的那个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的经文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这些经文呢谁都不会解错的，因为说的这么明白。从肯定否定两个方面讲，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我说你有神的儿子吗？他不是我信耶稣，我说你有没有神的儿子的生命？我说你有没有神的儿子？因为这里讲的是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生命是从神的儿子，这是耶稣来的，不是从高的妈的，从无序的一个地方来的，甚至不是从圣灵来的，甚至不是从圣父那来的。你如果有人说你直接到圣父那里去，让他给你生命，圣父说我已经把生命给你了，就在我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你应该到他那里去拿。说所有的人呢，你想祷告耶稣，得到神的拯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耶稣之外添加什么，都是异端。那这个新的异端，如果讲到这件事，我也是提醒大家，如果那人到家里面，看起来是亚洲人，很年轻的两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如果有突然到你家里来，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对付他，不要被他那个异端那个错误的教导跟迷惑。那应该不是耶和华基督的会，也不是摩门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那高的妈的那个错误的教导。那这里就讲清楚，说教会是因为基督而有的，没有基督我们就没有救恩。很多人你想信神，或者想说我们也敬畏神，但是你一定要到耶稣这里来。我记得，上个星期我祷告的，那黄奕弟兄也特别提了一句经文，他打发中反思的，就凡按正道而行的，都会得到救恩。这句经文你不要解错，凡按正道而行的，都会得到救恩，这圣经上的话是对的。但是不是说你可以靠你的喜欢得救，不是说你按照神的话去做就自动得救的，凡按正道而行的都会得到救恩。我也承认经文正道，正道就是信耶稣这个道，唯有耶稣是正道，除了耶稣这个道我才是那个歪门邪道。耶稣教会是靠耶稣而有的，没有耶稣就没有教会。 当然我们信耶稣的人会行正道，会行耶稣的道。那很多人呢，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所有的异端错误的教导基本都可以从这一点分辨出来，就是他把耶稣给淡化、弱化、小化，甚至否定，基本上不否定。那个人他没有说他否定耶稣，甚至他也没有说他否定圣经。我跟他跟我解释那个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七节的时候，我说你肯定解释错了。他说我说你不相信圣经，我说我真不相信圣经，我都是按照圣经上说，夸他辩论。那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一点，基督是教会元首，第一点就是教会是因基督而有的，那就是跟那个彼得刚才讲这篇道也一样的。教会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钉上十字架这个事实做出回应，归向他为主，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教会就产生了。那接下来这个教会产生了以后，教会怎么能够 survive， 教会怎么能够存在呢？基督为教会的元帅，第二个意思是教会是靠基督而成的，靠基督而立。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人的头脑是很相似的，人有这个大脑，这个大脑这个身体，我最近在看那个前段时间李静文在讲的是一个叫神的杰作，这个叫神的形象，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医生，那医术非常高明，但是他就在印度人那个最贫穷的中间那个奉献他自己的医术，为那些麻风病人那些最贫穷的人治病。但是后来他多年一直从医，就有一个愿望，他就觉得现在这个信仰啊，跟我们的生活或者跟我们的那个专业都隔得太远了，是的，这是分离的，他觉得不应该的。然后他这么高深的医学知识，他对人体的这个理解呢，他总觉得应该是跟我们的信仰密切相关的。那更何况我们刚才讲圣经里面其实一二三三上面用了这个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就对这个人体每一个结构每一个器官的那个描写它的功能，他们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他就来想，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应该从这个我们这个人体很奇妙的这个结构运作上学到这个功，学到这个功课。所以他让这个属灵的真理啊，就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形象。那他讲的写非常多，在坚持在看。那头，这个头就是它支配整个这个身体的。那教会基督原则就是讲的教会是靠这个基督而立的，不仅是因为靠它存在了、产生了，而且它继续的生存，就是它在这个地上的那个要能够存在，必须离不开这个头。如果这个头坏了，那个身体也就坏了，头死了。我们说现在那个心的那个确定死亡的因素是确定那个脑死亡，就是靠心脏的跳动。如果你这个脑都死掉了，那你这个身体就死了。当然我们说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从来不会死，他是实在存在以后也不在的死。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对这个头的这个回应，这个对这个顺服如果出了问题了，你会发现这个身体可能就会出现那个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紊乱，很多的疾病都会这样产生。那这个教会也一样，教会如果对教会是靠这个基督而立的，而有离开了这个头啊，离开这个元首，为了跟这个元首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了，这个教会自然就是偏离那个他本来应该有的样式，他所做的他所行的这可能会偏离的。所以这机会基督为教会的原则就是这个教会应该对基督完全的顺服，因为教会是靠着他才这个事情的成立的，神维持了这个教会的存在。那这一点教会的历史可以做最好的见证，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在教会的历史上，教会其实犯了很大的罪，犯了很多的错，但是教会依然存在，这就是神对教会的这个维持和保守，是超越人的那个软弱，人的有限，甚至超越历史的。那将来我们深信以后还教会历史同样会做这个见证，教会不是说靠自己经营，靠人的聪明、人的才干就可以经营得很好，是一个发展得很好的。虽然我们也在常说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发展可以向下发展，但是教会不能够只是靠人的才干、能力来经营。你经营一个教会，就像经营一个机构、经营一家公司这样，教会是靠着耶稣才有的，才能够存在的。第三点呢，那个基督为教会原则，其实讲了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是为基督而有的，是为了基督才有的，这是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为了遵循他的旨意。 凭他的旨意才有的。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我刚才举那个例子，说基督是一个心腹，哦不，那个教会是心腹，基督就好像是我们的丈夫一样，那个心腹就是为了那个丈夫的，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对那个，所以对我们的原则一定要忠心，要荣耀他，遵循他的旨意。那这是那个第一点，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也是讲得很清楚。神已经让耶稣复活了，现在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他让下面的人要做出回应，说信耶稣的人就组成教会，都是什么回应呢？当人问他我们当怎样行，说面对这位主，面对这位十字架上已经复活耶稣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我正确的回应应该是怎样的？那耶稣就那个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本来就是应许给我，应许给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这一节经文就是把我们那个信耶稣的人教会几个方面都讲得很清楚。说第一，你们个人要悔改。我讲了那个耶稣是基督，基督是救主，救主是什么？救主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人。要悔改，悔改就是要承认我们是罪，承认我们是有罪的，需要神的赦免，需要神的拯救，这叫悔改。还有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到赦免。受洗是承认主的名，加入基督的身体，那这样耶稣就会赦免你的罪，而且还会把他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那这个其实在彼得当时的情形上是最明显的，因为那一天圣灵刚刚降下来，在五旬节，那那些使徒会是在那个那些门徒120个大约，他们都被那个圣灵所充满，那就领受了这个圣灵。那现在信耶稣的人呢，也会可以跟他们一样领受这个所应许的那个圣灵，因为这本来就是应许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他不仅是那你那里面的儿子是讲的当时的犹太人，彼得对当时那群听道的讲的，从天下各国在耶路撒冷去的犹太人讲的，但是下面他还是说第一切在远方的人，那我觉得这是把我们的包括在里面，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都是神早已在远古之间就预定好，而且辅导我们带领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那是要放在那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救恩，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圣灵赐给我们，那这要信耶稣的人组成教会。这跟我们前面我说我2008年10月讲的那系列报，是相应的，你可以回去看，讲到我们教会是什么，是蒙召的圣徒，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家，这都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那这些都是那个透过信心成就的。那接下来我这次今天要再跟大家看的，就讲那个教会的功能。所以这一群人啊，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到底做什么？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怎样做？那这是我们，这是我讲这一系列到讲的这一篇到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个一个目的，一个动机。那我也觉得也是那个神给我们教会，这个给我们现在的一个托付是，我刚讲了。不是我一个人在做，一个人也做不了，一个人做一定就做不好，这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那刚才读到那个经文里面，那以弗所书第4章11到13节，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长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我自己蒙召做牧师和教师，不是说我把事情做好，你来就是来享受，你就来领受就可以了。我说我没不可能做，也不可能给你很多，但那里面讲得清楚，做牧牧师的教师为要成全圣子，各尽其职啊。就我的责任在这里是为了成全你，装备你，让你能够起来，尽你自己的责任，各尽其职。那这个其实跟我们那个抚养孩子是很相关的，很形象的。 我们的孩子你就看到他每年长长得很明显，那我看你们长啊也在长，到就没那么明显。那孩子长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我就一定要训练他，让他自己承担责任，他自己要学会穿衣服，自己要学会穿鞋子，自己要学会刷牙，自己要学会吃饭。那这是做父母有责任，责任就是训练他，帮助他。当然在这个训练成长过程，他被犯出了错，他被吃饭被弄得一塌糊涂，穿衣服穿鞋子会穿错，会穿错左脚穿了右脚，右脚穿了左脚，甚至有时候他故意这样。那这个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作为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有责任来训练，来成全，来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不是说我一个人把事情做好了，你就在享受，地方你是不可能。第二个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如果一个传道人把所有的事情做好了，你只是来享受，做礼拜，人在做，你就坐在礼拜。那你问问我姑父要给我的托付，第二个你自己也错过了你成长的机会。如果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从来不学着做事情，他一直都是小孩，那这也是我说我特别那个触动，那个看到温迪姐妹她那么大脑的能够把那些教会的事工托付给那些刚刚信主刚刚加入教会的人做。我不是说问到不温不看你的状况，所以就把一个任务一件事情交给你做，那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那他的父母啊，他应该知道孩子的那个状况，他的能够承受的能力。那我作为牧师传道人，在教会里也是应该知道弟兄姐妹的状况，但是应该鼓励他成长，而不是一直觉得他还小，他还不可以。那这样其实另一方面就助长了弟兄姐妹不成长，另外就是拦阻了弟兄姐妹的成长。你要去在学习在侍奉的过程中你才能够成长。那所以我们就要看那个教会它到底这地方应该做什么，那我们应该做什么。那这一段经文是在那个四十二节，当然他这里没有把教会应该做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写出来，一些经文不可能它不是那个命题，它不能一些经文就把那个教会应该做全部写出来。但是至少在通过今天这段经文，以后接下来经文，我们会看到整个的一个图画，教会应该怎么写。那这里还提到几件事情，等一会我们还可以做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比祈祷。那这是当时教会做的四件事情，那这也是我们现在也应该做的，而且也是很要紧的事情。当然不仅仅是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还可以看。那第一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就蛮宝贵了。他不是遵守使徒的教训，是遵守耶稣的教训。那在当时命里面，耶稣讲的很好，所以你们要去，奉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跟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与他们同在，直到末了。使徒的教训不是说他们自己的教训。是凡耶稣所教导他们的，教导耶稣教导什么？耶稣教导使徒，那使徒现在就要去吩咐他们遵守，吩咐教会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就是神的教训。那你要你在新约书信里面有彼得的书信，有保罗的书信，有约翰的书信，这你可以简单字面上讲，讲这是使徒的教训。但是彼得、保罗、约翰、雅各